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第26章，主题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本章一共75节，记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两天的主要事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1-16节主要讲述了伯大尼的玛利亚高抹主耶稣。第二部分17-30节主要记述了主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第三部分31-46节主要记述了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第四部分47-56节记述了犹大出卖主耶稣被捕的事件。第五部分57-75节记述了主耶稣被控告以及彼得鸡叫前三次不认主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查考本章，学习神通过本章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第一部分1-2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的话指前面的24章、25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最后向门徒启示天国的进展。前面一章刚刚说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这里一转再次表明自己要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的事情。马太有意使用摩西申明完毕时的标志性句式，表明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阶段结束了，也表明十字架乃是带进国度的必要途径。第3-5节记述了祭司长和长老商议要杀害耶稣，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恐怕民间生乱表明主耶稣很得民心，同时也显示了祭司长和长老们单纯是要用诡计陷害主耶稣，没有任何公义可言。然而神的计划是神的羔羊必须在逾越节被杀。下面6-13节记录了在伯大尼的西门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的事情。从约翰福音12章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女人应该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门徒看见就不喜悦，认为这是枉费。确实这一瓶香膏值30两银子，相当于普通人300天的工资。确实如门徒所说，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基督徒很容易被一些看起来属灵良善的理由夺取了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主耶稣看透人心，把玛利亚所做之事看为一件美事。主耶稣并不是否定周济穷人的义务，而是要门徒不要把人的需要看得高于主。只有坐在主身上的行善才有永远的价值。现在主的需要乃是显明他就是受膏者，是将要为我们代死的神的羔羊，显明天国之王要借着死登上宝座。所以香膏虽是极贵，但主也是完全配得的。第13节，主耶稣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让我们知道凡为主所做的美事都被纪念。看到这里，让我联想到路加福音第10章记载的玛利亚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主耶稣称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本章第12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这里玛利亚是否知道主耶稣即将上十字架，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玛利亚确实是不计代价的爱主。让我们也选择玛利亚所做的，听到并行道，全心全意爱主。第14-16节记录了犹大以30块钱，相当于普通人120天的工资，一个奴隶的价格要出卖主。第14节，当下是玛利亚高抹主的时候， 犹大却因大致玛利亚所用香膏的约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主，高下立判。第二部分第十七至三十节记述了主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第十四至十六节，门徒依照主耶稣的指示找到地方预备逾越节的筵席。第二十节至二十五节中，主耶稣提出门徒中要有一个人出卖他。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三点：一、犹大对主耶稣的称呼是拉比，其他人则称呼主耶稣为主，这体现了犹大和其他门徒的不同，他没有将耶稣作为自己的主，仅仅是把耶稣当作一般的犹太教师称呼。我们是把耶稣作为自己的救主，还是仅仅想从圣经神的话语中学习一些知识或者道理呢？二，主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神能使用正面的人来成全他的旨意，也能使用反面的人来促成他的旨意，然而这并不能为犹大卖主开脱罪责。我们要知道自己所犯的任何罪都不能归咎于神。三，主耶稣回答卖主犹大的话，你说的是。在后面的六十四节中，主耶稣也以同样的形式回答了大祭司。这里主耶稣用这样含糊的话来肯定犹大的问话，我想也是给犹大一个自省的机会。第二十六至三十节，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采取传统的犹太人进餐的仪式，为门徒立下了新约，即主耶稣自己做了所有人的赎罪祭，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逾越节的筵席在最后唱完第三十节中所提到的哈利路篇之后，还要喝第四杯哈利路杯，但主耶稣没有和门徒一起喝这第四杯，而是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因为他的第四杯不是葡萄汁，而是十字架的痛苦。最后主耶稣独自在十字架上喝完了这第四杯发酸的酒，就是醋，完成了真正的逾越节筵席。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指千年国度中得胜者与主一同坐席的日子。复活的主保证了国度的实现，如与门徒一同在父的国中喝新酒的日子也一定要来到。第三部分第三十一至三十五节中，主耶稣基督在上克西马尼园祷告前告诉门徒将为他的缘故跌倒。在第三十一节和第三十二节，主耶稣不但启示他的死，也启示他的复活，不但启示羊群的分散，也启示羊群的聚集。然而彼得却没有自知之明地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而当主说彼得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后，彼得进一步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且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和众门徒确实有与主同死的心志，有属灵的知识，也有属灵的热情，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也不知道这将是多么艰难的一个抉择。只有当十字架真正临到的时候，人才会发现自己的肉体的本相，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环境是神用来显明我们本相的最佳工具，主有时会量给我们一些黑暗的环境，容许我们经历一些挫折跌倒，使我们能认识自己，不敢再靠自己，而完全依靠他。从第三十六至四十六节记述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三次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肉身面对十字架也是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也一连三次祷告。 我们可以通过主耶稣的祷告看到主耶稣对天父的完全顺从。第一次主耶稣祷告时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和第三次祷告时就已经坚定地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在主三次祷告的间隙，跟随主的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都因着肉体的软弱而睡着了。第38节，主耶稣让三个门徒一同警醒，并不是指望门徒的扶持，而是希望他们免得入了迷惑。不过同为完全人的主耶稣可以体恤门徒的软弱，因此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此靠肉体，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却不能成就什么，唯靠圣灵可以行出荣耀神的行为。第四部分47至56节中，犹大出卖主耶稣导致主耶稣被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几点。一，犹大以亲嘴作为暗号出卖主，当时天黑人多，必须要一个暗号才能确保抓住主耶稣。照犹太人的习俗，亲嘴乃是亲密和尊敬的表示，这是多么讽刺啊。二，犹大再次称主耶稣为拉比。三，主耶稣在这样的情形下仍称犹大为朋友，没有任何苦毒怨恨的情绪。四，在彼得拿刀反抗时，主耶稣让彼得收刀入鞘，并告诉彼得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表明主耶稣是那和平之君。五，主耶稣斥责犹太宗教领袖不敢公开在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捉拿他，说明主耶稣的坦荡。六，主耶稣是自愿被抓，因为这一切的是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第五部分57至68节记录了由祭司长、长老和文士所组成的71人议会，即第59节所说的公会，找假见证控告耶稣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找到的证人所证的唯一详细的就是说，主耶稣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明显是将约翰福音第二章19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的话歪曲了，来控告主耶稣。然而主耶稣对他们的种种的假见证不做任何回应，直到第63节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耶稣才回答他们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的话虽是讥讽，但主耶稣用你说的是肯定了大祭司的话，表明他是由大祭司检验过的逾越节的羔羊，并且宣告了他作为人子必将得胜，死而复活升天，并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和公会就以主耶稣这样的自证的话来判定主耶稣死罪，侮辱殴打主耶稣，并讥诮主耶稣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第69至75节记录了彼得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起初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之后口中所说的否认认识主耶稣的话，从不承认到起誓不承认，再到发咒起誓不承认，越来越决绝。他距离主的距离也从院子里到了门口越来越远。幸好在鸡叫以后，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出去悔改痛哭。彼得的自信被打碎了，自尊也维持不下去了， 他完全被拆毁了，肉体里的彼得跌倒了，心造里的彼得却站起来了。我们也都难免失败跌倒，但跌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在鸡叫时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被主的话触摸，从心里忧伤痛悔出去痛哭。让我们总结本章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一，凡坐在主身上的美事都被纪念。二，我们应选择玛利亚所做的听道并行道，全心全意爱主。三，我们所犯的任何罪都不能归咎于神。四，主耶稣完全体恤我们肉体的软弱，知道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五，我们失败跌倒时，要像彼得一样想起耶稣的话，被主的话触摸，从心里忧伤痛悔，重新建造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神，感谢神通过本章的学习，感谢主耶稣体恤我们肉体的软弱，通过主耶稣上十字架死而复活，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圣灵内住，凭着信心得胜。也求您赐我们一颗忧伤悔改的心，让我们如有失败跌倒，也可以想起您的话，重新建造自己，一生紧紧跟随您，而不是远远望着您。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